那么认识了我们塑料包装材料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这个结构以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塑料包装材料的一些这个性能。那么我们给大家讲了啊，我们学这个包装塑料包装材料呢跟这个高分子材料的这个同学还不太相同啊。那么呢如果要是高分子材料的啊这个同学啊，那么呢啊他呢更关注的可能是比如说塑料的啊或者是化纤的，他更关注的是机械强度呀、力学性能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性能。我们这里呢要特别注意一个性能呢，就是阻隔性能啊。刚才呢有同学问我什么叫阻隔性能，那么我们就看一下什么叫阻隔性能。那么塑料的阻隔性呢，是指呢塑料包装材料或者是塑料容器呢防止小分子气体啊，那么不管是氧气呀 那么二氧化碳呀、氮气呀 水蒸气或者是其他一些任何一些气味啊，不管是一些好闻的香气还是难闻的异味等等，这样的透过能力啊，我们都管它呢那么叫做阻隔性。那么阻隔性呢，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表征呢？也就是说我给你一个这个塑料杯，我让你测一下它就是水的阻隔性，你怎么样去测，怎么用哪个物理量来表征呢？一般呢那么用于表征塑料阻隔性能力大小的这个指标呢，我们呢称它为透过率。那么透过率呢，那么它就是指呢一定厚度的塑料制品在一定压力、一定温度和一定湿度的条件下，这个都是这个定好的这个测试条件下，单位面积、单位时间透过的小分子物质的这个体积或者是重量。那么我问一下同学们，单位面积或单位时间透过的小分子的体积越大或者是重量越多，那么这种塑料包装材料它的阻隔性是越好还是越差？越差，是不是越差的。那么一般来说呢那么透过率越小呢，那么阻隔性呢就越高透过率越大呢，阻隔性呢就越差的。那么这里呢就列了一些常用塑料包装薄膜的一些透湿性或者是透气性。那么我们前面讲到 PE 呢那么它的这个阻水性还可以，它的透气性阻气性呢不是特别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透气阻气性是不是很高呀，是不是透过率是不是很高呀，所以说呢那么它不是特别好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像我们的这个 PVC 像我们的这个 PET 那么像尤其像我们 PET 又能结晶极性分子之间的极性这个作用力又比较大，那么呢它的这个这个阻气性和阻水性呢，那么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好。那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么塑料包装材料的当中哪一些因素呢能够影响到那么我们材料的这个阻隔性。首先呢，那么就是分子之间的极性。那么通过刚才的讲解呢，那么同学们呢，那么或者前面的学习，同学们也应该了解一些。那么一般呢，分子之间作用力越大，分子之间这个距离越小的话，它的阻隔性呢自然就会越好。所以说呢，分子极性越大，那么树脂呢，那么它的这个透气率呢，那么是越小的，那么阻隔性呢，那么越比较好的。那么在我们前面讲的十五种常用的塑料包装材料当中像我们的 PET PVA聚这个乙烯醇，那么它都是带有强极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些集团，属于强极性的这个树脂那么像我们的这个尼龙呀PVC 呀那么它是极性的 PS 呢，那么它是弱极性的，像 PPPE 呢，那么它是非极性的，那么非极性的，那么它的阻隔性呢就不如极性的或者是呢那么强极性的。那么所以说呢那么你比如说像PET 和 PE 刚才我们也看了，那么对于氧气的这个阻隔性呢那么是透过率呢十分的这个相差十分大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表，就不翻回去了。再有一个呢，那么跟分子结晶性有关。那么大家想一下，如果一个聚合物它分子它的这个结晶度越高的话，它的阻隔性应该是越好还是 越差呢？大家想一下，根据前面讲的，结晶度越大的话，阻隔性是越好还是越差？大声说，越好，是不是因为分子结晶度越高，分子之间的更多的链段堆砌的越紧密，那么结合的也越接近，分子之间作用力也越大，所以说呢，那么阻隔性呢，那么就会比较好。那么呢这里说了，在其余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结晶度越高，那么树脂呢会表现出越好的阻隔性。那么再有呢就是分子定向分子定向就是分子取向，取向度越高的话越好还是越坏？越好，是不是取向跟结晶其实差不多，都是分子链段的一种有序排列，是不是那么只要它有序排列，分子链段之间的距离就会比较小，是不是那么它的作用力自然就会比较大。所以说呢，分子定向程度越高，阻隔性呢，那么就比较好 啊，那么这里说了大分子呢啊呈规则分布紧密排列，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我们很多塑料薄膜呢，那么一般呢要经过双向拉伸处理啊，那么关于双向拉伸处理呢，我们在第四章呢，那么也会给大家讲到呢，那么具体的工艺。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晶粒尺寸降低啊，那么结晶度呢，那么也可以呢，那么增高，那么呢啊，从而呢啊，那么提高我们的啊材料的这个阻隔性。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我们大分子的这个亲水性。那么如果要是树脂当中呢，那么有一些亲水性的基团，像我们的这个尼龙啊，像我们的这个聚乙烯醇啊，那么我们在前面讲过，聚乙烯醇呢，那么它带有大量的羟基作为侧基，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啊，一般情况下呢啊，我们要对它进行缩圈处理。那么这一类塑料包装材料的话，那么啊，由于它的吸水性比较强呢，它比较容易吸水，小分子水吸进去了以后呢，就会使树脂呢溶胀，分子之间的距离增加，所以说呢阻隔性呢那么就会呢啊下降。那么这里说了啊，通常呢亲水性的树脂呢，它的水蒸气的扩散系数呢啊那么也不是个常数，那么它会随着水蒸气浓度的增加而增大啊，那么呢它的这个阻隔性呢，那么也会随着水蒸气浓度的增加呢那么而下降。那么总的来说呢啊，那么亲水性的物质啊，那么它的这个阻隔性在湿度比较大的情况下呢啊会下降。那么但是呢，如果要是非亲水性的啊这样的一些物质啊，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的这个啊 PP 啊 PE 啊啊 PVC 啊等等，它的啊那么阻隔性啊那么透湿性呢啊对水的阻隔性呢啊就不会受到啊那么我们环境湿度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啊，在前面我们总是讲把一些啊 PVOH 啊 PVA 啊等等这些材料呢，它阻隔性非常高，但是我们呢只能把它复合作为阻隔层啊复合材料的阻隔层中间层来使用，也就是呢啊这样一个这个道理。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啊这个环境温度啊，那么与我们这个材料的这个阻隔性能来啊的影响。一般呢啊，那么我们知道温度呢啊越高，大分子树脂的分子链段活动能力呢是越强的，所以说呢升高温度呢啊，那么呢它能够呢啊使我们聚合物本来是有序的状态，它能够呢啊那么变成无序的啊，结晶度定向度呢都降低，分子间的距离呢就会拉大了啊，密度呢也会降低了，这样呢啊它的阻隔性呢自然呢那么也就下降了。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些啊，那么常用的这个塑料包装材料它的这个阻隔性。那么啊，我们看一下，那么根据我们上一次课讲的内容呢，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这个 PVOH 啊，乙烯、乙烯醇的共聚物，以及呢 PVDC 啊，那么聚酰胺啊、PEN、PET 呢，那么它们的阻隔性呢啊，那么是非常非常的好的。那么这其中呢啊，那么像我们的这个 PVOH 啊、PVDC 啊，那么以及呢啊，我们的啊这个。芳香尼龙啊，什么叫芳香尼龙呢啊，有尼龙六、尼龙六六啊，那么它是不带苯环的，分子主链上芳香尼龙呢，那么它的分子链呢是带苯环，芳香族的这个纤维呢，那么它甚至呢可以作为这个防弹头盔或者是防弹背心啊制造的这个材料的那么来使用。那么所以说呢啊，那么像我们的这个芳香尼龙，也就是带啊这个芳香的啊，比如说苯环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集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聚酰胺，它是高阻隔材料。那么像普通的这个尼龙呢啊和 PET 呢，那么它是中等的阻隔材料。那么这些高阻隔材料呢啊，那么它的阻隔性呢非常，虽然非常优异，但是我们知道了，像 PVOH 它不适合作为表面层来使用，它亲水性比较好。那么 PVDC 啊加工性能呢比较差啊，像 PEN 啊价格非常非常的昂贵，所以说呢啊，那么呢由于价格高呀，性能不全面啊，虽然是高阻隔性，但是一般不单独来使用啊，那么呢一般呢啊可以供混啊，那么或者是复合，或者是呢啊那么作为这个涂层改性的啊改性层啊，那么这样呢那么来使用。那么接下来呢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一般呢啊那么提高我们塑料包装材料的啊阻隔性的方法。那么这里呢，那么第一种呢，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过啊，就是复合改性。复合改性提高阻隔性的方法最容易理解了，即便像 PE 啊这种对水的阻隔性啊，对这个气的阻隔性不是特别好的，如果我一层不好我加两层，两层不好我加三层，加多了自然阻隔性也就会好了。那么所以说呢啊，薄膜的复合改性呢是最有效的提高我们塑料包装材料的阻隔性的啊这个方法。 那么但是呢我们又要考虑到成本呀啊，那么或者是要考虑到这个体积呀重量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因素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复合呢讲了啊，可以是二层复合也可以是多层复合，现在呢啊已经达到十层复合了啊，不用说啊，复合层数越多阻隔效果越佳啊。那么关于啊这个复合包装材料，那么大三下呢，那么也有专门的啊，可能大三下或者大四上也有专门的这个啊这个选修课呢供大家选修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呢，那么可以呢啊了解一下。那么这个复合当中呢啊有树脂之间的这个复合，那么你比如说单层薄膜阻隔性不太好，那么可以进行多层复合，那么呢也可以提高阻隔性。那么这种复合方法呢啊以熔融共挤出的复合为主。关于这个挤出成型，我们第四前面没讲，那么大家知道啊，经过挤出机，本来呢如果一个流道呢只能挤啊出来一种啊，比如说啊这个一层 PET 的这个膜，那么我如果要是啊那么口膜当中有几个流道，我可以让它呢啊那么几层的这个 PE 啊那么挤出共同挤出，或者 PE 跟 PP 啊，或者是 PE 跟其他一些这个材料共挤，那么从而呢啊那么挤出我们的这个材料。那么这种复合方法呢啊那么大家啊看一下，主要是 PE 啊 PP 和 PVC， 那么啊这呢是这样的一些这个复合方式。总之层数加多了呢啊那么自然阻隔性就提高了。那么这种熔融共挤出复合呢啊那么由于挤出的状态下聚合物就成粘流状态，那么它分子链的运动能力比较大啊，通过分子之间的扩散啊，那么它就能够呢复合在一起，不需要再使用粘合剂。那么第二种呢，那么是普通树脂呢与增中等的阻隔啊树脂呢进行复合。那么这样呢，一般呢外层呢就是普通的一些树脂，那么里面呢就是一些阻隔性能的啊为中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树脂。那么这个呢啊，那么就是啊很可能呢，那么就不是同一种树脂了，基本上不是同一种树脂。所以说呢，不是同一种这个树脂呢，它的相容性比较好。这种情况下复合呢啊，那么它是啊一层上面加一些粘合剂啊，再复合上去另一层。啊，那么这时候呢啊复合的层数呢也没有供给呢啊那么多了啊，那么这种呢啊那么普通树脂呢主要是 PE 啊 PP 啊 PVC 啊，那么阻隔层呢啊那么啊主要是这样一些啊，那么一般呢啊那么我们前面讲过像 PE 啊 PP PVC 呢，那么它也可以热封，所以说呢把它放在外层正合适啊，还可以呢起到热封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可以啊，那么添加一些助剂呢，提高我们材料的这个阻隔性啊。你比如说像聚丙烯啊，那么它的这个阻隔性呢啊，跟 PVC 呀、尼龙呀、聚酯呀比不是特别好。那么我们可以呢，在制造 PVC 的时候，助剂当中呢，加入一些片状的一些成片状的一些啊一些这个啊，你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啊这个高岭土呀啊，像一些这个。啊，这个啊，瓷土呀，等等啊，那么或者是碳酸钙呀，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粉末啊，它微小细微结构是成片状的，这样加进去以后，跟聚合物呢共混，共混了以后呢，生成的这个包装材料呢，阻隔性呢，那么也会增加。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表面涂敷处理改性啊。那么我们在前面讲纸啊第一编第三章加工纸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啊，那么真空镀铝或者真空镀金属氧化物。啊，那么啊镀上去了以后，本身啊，那么金属的阻隔性比较好。那么我们真空镀上去金属蒸汽了以后呢，那么它会提高啊，不管是纸还是塑料的阻隔性啊。具体的这个镀法呢，我们在第一编第三章讲过，大家可以呢啊，那么稍微借鉴一下。那么具体呢也都差不多。那么再有呢啊，就是涂一些无定型的碳。啊，无定型碳呢，那么它加进去了以后，也能够呢提高这个聚合的阻隔性。啊，那么呢还能够呢增强聚合物对某些光线的吸收性。再有呢啊，那么我干脆呢不加这些东西或者不镀金属，我干脆呢啊，那么就啊，你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啊这个 PVOH 呀、啊、或者是啊这个 PVA 呀、啊、等等这种材料的这个阻隔性啊 PVOH 阻隔性比较强，我把它作为涂层啊，或者是 PA 呀、啊、等等阻隔性比较好，我把它作为涂层啊涂在我们的这个啊普通的啊塑料包装材料上面，这样呢阻隔性呢那么也会呢能增加。那么再有呢啊，那么就是啊这个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化学处理啊，那么我们啊在前面讲过了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聚合物啊，比如说在光照或者是啊这个加热的情况下，或者是啊那么啊用化学啊氧化强氧化试剂处理的这个情况下，光氧化物处理的这个情况下啊，你比如说啊是浸涂我们材料的这个表面，那么我们材料表面的一些这个分子链呢，那么就会生成一些活性中心。 那么这些活性中心上面呢啊，接上一些黄基啊或者黄酸基啊啊，那么等等这样一些急性集团啊，那么呢啊，或者是呢用等离子体处理，在啊反应性气氛或者是氧气的存在下呢啊，那么生成上去一些这个啊一些这个集团的话，那么第一个呢啊，那么可以呢啊增加我们聚合物材料表面的这个极性，再有一个呢，那么也能够呢那么提高呢啊我们的这个聚合物呢啊，那么它的这个啊表面的啊它那么它的这个阻隔性。那么关于这个化学处理的啊，那么具体的这个改性的这个方法呢啊，同学们啊可以看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啊，那么或者是一些这个期刊，那么现在呢那么还挺多的，那么这种方法就是多得不得了了啊，那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这个办法啊，所以说呢那么啊大家可以去啊这个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期刊，如果感兴趣的话啊，课堂上呢那么也没有办法呢那么给大家呢那么进行这个归纳了。那么接下来呢，那么啊，再给大家呢，那么讲一下我们的这个第三节。那么第三节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塑料包装材料的一些这个力学性能。刚才呢，那么是给大家讲我们塑料包装材料的这个阻隔性能，它与哪一些因素有关啊？那么呢啊，这个啊，它的这个啊，增强这个塑料包装材料阻隔性的这个方法。接下来呢，那么我们看一下啊，塑料包装材料的力学性能。材料不管是什么材料啊，金属的呀，非金属的呀，啊，塑料的呀，或者是啊这个天然的呀等等，任何一种材料，它在啊我们人类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不管以任何方式使用，那么必须要考虑的性能呢，那么就是它的这个力学性能啊。那么因为我们的材料在加工或者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受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力啊，那么所以说呢，那么在这里呢，那么我们就来啊了解一下。那么来了解一下这个塑料的这个力学包装材料力学性能呢，首先呢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啊，掌握一下一些描述材料的力学性能的物理量啊，你比如说啊，那么你比如说应力啊，那么就是单位面积上啊材料的这个附加内力，应变啊，受到力了以后啊材料会产生啊那么形变，单位长度的形变，模量啊，那么也就是说应力呢除以应变啊，那么就是它的这个模量。那么一般材料呢，在受力的过程当中呢，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呢，啊，一般会受到这样的几种力，你比如说啊，这个塑料袋啊，那么沉点东西拉伸呀，啊，你比如说复合材料啊，那么受力剪切呀，啊，或者是压缩呀等等这样的这个力。那么受到不同的力呢，啊，那么呢，它呢，啊，对这些力进行衡量的时候呢，那么就有不同的啊这个物理量来进行衡量。啊，比如说拉伸应力、拉伸应变啊，拉伸对应的模量呢叫做杨氏模量，剪切对应的模量呢，那么叫做啊，那么剪切模量，压缩对应的模量呢，那么叫做体积模量。那么不管受到哪一种这个作用力呢，啊，那么我们呢，总是呢爱这样说啊，那么这个啊材料受到这种作用力了以后呢，啊，那么它容易被破坏或者是不容易被破坏，那么我们就总是说呢啊，前面也总是提到它的机械性能好还是机械性能坏，机械强度大还是机械强度小。材料的机械强度呢，那么就是指呢我们材料呢抵抗外力啊，不管是哪一种外力，抵抗外力破坏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材料呢那么在破坏之前所能够承受的最大的啊，那么应力或者是外力啊，那么这个呢就叫做它的这个机械强度啊。那么了解了我们这个聚合物啊，描述我们这个聚合物力学性能的一些这个基本的物理指标了以后呢，那么接下来呢，那么我们看一下材料呢，那么它在受到力的时候呢，那么它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啊，那么一些这个力学性能啊，那么呢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形式，那么这些形式呢，那么与我们材料的这个结构呢，那么有什么样的这个关系。那么这里呢我们啊这个材料包括包装材料啊，不管是塑料薄膜制成的袋、塑料容器还是塑料啊捆扎袋呀等等啊，胶带呀、封肩材呀等等，那么它在使用过程当中呢，那么所受到的最常见的力呢，那么就是拉力。所以说呢在这里呢，那么也是呢，那么给大家讲一下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聚合物材料它在受到拉伸力的情况下，不同聚集态的这个聚合物它表现出什么样的拉伸行为，那么这个呢啊是非常重要的重点内容啊，跟刚才不同聚集态的聚合物的热转变一样啊，那么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要求同学们呢那么也必须要掌握的。那么首先呢，那么看一下我们啊这个线性非晶态的聚合物它在受拉力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行为，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随着温度的不同呢，我们线性非晶态的聚合物它在拉伸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呢出现啊这样的四种啊那么不同的这个行为啊。那么你比如说啊，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A，如果这个材料的 T 极之下，并且呢非常非常低的这个温度下，远低于 T 极之下的这个材料这个温度呢，对我们这个材料进行拉伸，那么我们都知道温度越低呢，那么聚合物分子链段的活动能力呢就是越差，所以说呢我对它进行拉伸呢，那么它会呢给它一个应力呢，它会发生形变，那么呢给它比较大的应力呢，那么它发生的形变呢，那么也比较小，那么这个形变可能也就是我们不易察觉的啊。你比如说我这个手机的外壳啊，或者是我这个激光笔，它是塑料制成的，我这样拉它，它肯定会发生形变，那么但是呢啊，那么由于它膜量大，这个时候膜量大，形变比较小，我们不易察觉，那么啊这个时候呢啊，那么呢如果我们要是啊给它啊这个随着给它的这个拉力的这个逐渐 增加呢啊，那么拉拉拉它是形变是不断会增大的，那么到最后拉力超过一定的这个啊数值呢，那么它就会呢啊，那么这个材料到 A 点呢就会断裂掉，那么这个呢啊，那么就是我们啊这个温度呢在比较低的这个情况下啊对材料呢那么进行拉伸，那么我们呢在此温度上呢啊，那么升高十几度，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对同样的聚合物进行拉伸，我们发现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聚合物随着应力的增加呢，它的形变呢那么仍然呢是成比例线性的增加的，那么过了一点 Y 点了以后呢，那么即便呢啊，那么我们呢啊，那么应力呢不增加或者是少有增加呢，那么我们聚合物呢那么也会呢发展一段形变，然后呢那么到 B 点呢那么发生断裂，那么 B 点对应的这个断裂呢，那么就是我们啊这个材料的这个断裂伸长率，那么 Y 点呢我们管材料的啊这个 Y 点呢叫做屈服点啊，那么呢然后呢如果我们啊继续升高温度，但是仍然在 T 极以下，接近 T 极的十几啊以下的十几度呢，我们发现啊那么开始的时候对它拉伸呢，那么它仍然会出现线性的这样的应力应变增加，那么会出现屈服点，过了屈服点以后呢，那么在啊这个应力啊那么增加很少或者是即便不增加的情况下，它也会呢产生大形变，那么之后呢，那么应力再增加的话啊，那么我们的这个材料呢，那么才会发生断裂，那么如果要是高于 T 极啊，我们对材料进行拉伸的话，我们会发现呢，那么整条线上呢，那么没有屈服明显的屈服点啊，那么呢啊给它不大的应力呢，那么它就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形变啊，比较容易发生很大的形变啊，那么呢一直到呢啊应力增加呢，那么材料断裂，那么这个呢啊是线性非晶态的聚合。